好，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开始上课。今天教室人很少，我们一起到圣母天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我们，也让我们在这个庆祝救主复活的这样一个荣耀的日子里面，来一起继续学习立位记。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从立位记中来去学习你的恩典，来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在世界上受死，又从死里复活，来赐给我们这样何等大的救恩！也求主来赐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着亮光，来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接着来看立位记啊，我们从进度是从19到27章和民数记的1到3章，我们今天可以把立位记来看完。好，我们一起来复习读经班的经句啊，出于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我们一起来读。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些经文要教导我们说，神赐下他的话语，乃是要让我们预备好、装备好，去行神眼中所看为正的事情。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看立位记了，我们来复一下立位记的主题经文，是出自于19章的1到2节。这里讲到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立位记的主题啊，它就是在讲如何亲近神，就是我们的。出埃及记里面看到说，神立起会幕，神立起会幕的心意是，他愿意与我们同在。那么，神愿与我们同在，而我们如何能够到神的面前去？如何能够跟神同在？能够来亲近神？其实讲到说，神是圣洁的、无罪的，而我们有罪的人、污秽的人，怎么能够到神面前去？所以，利未记就是在讲这件事情。所以立位记也是在讲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只有圣洁啊，我们才能够到神面前，才能够见主。所以立位记整个讲了两大块啊，就是它讲的内容，其实就是讲2个部分，一个是讲的这种献祭的制度啊，从祭物到祭司到什么样的情况下献什么样的祭啊，这是一部分。然后再一个就是讲生活上的指南，就是在生活中如何成为圣洁啊，然后呢，好亲近神。所以呢，也这样的话呢，立位记它就是分成了两大部分，一共27章。1到16章讲的是就是如何到神的面前去啊，讲到了关于祭物献祭的条例和高利祭司和献祭的这些程序啊，也讲到了个人洁净，就是你在某种状况下，你没办法到神面前去，你要需要有一些洁净的条例，完成这些条例之后，才可以到神的面前去啊。然后赎罪日呢是16章，这是整本立位记的高潮，就讲的是一年当中以色列人最重要的一个日子，就只有在那一天，大祭司可以一年只有一次，可以到至圣所里面去为所有的以色列人来去献赎罪祭来去赎罪了。其实第一部分它主要还是讲的，主要讲的这个解决一些罪的问题，才能够到神的面前去。那么17到27章就讲到了这种圣洁的生活，就是你，我们在生活中如何能够做到圣洁，如何做一个在神眼中看为圣洁的百姓，行事为人。然后这样才能够与神同行啊，不光只是说献祭这件事情，而是在生活中的一点一滴，每时每刻都能够做到圣洁啊。所以你讲到了圣洁的百姓，也特别对祭司有一些更特别的要求，也讲到了守一些节期，讲到圣洁的敬拜，最后一章呢讲到了这个奉献。我们今天是从19章开始看啊，因为前面的一直在讲这种，就是神对他的百姓的要求， 19章是从正面教导说神的百姓如何在生活中来去保持圣洁。所以一开始就在讲说，你小于以色列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这是他的这个书的主题经文哦。然后后面就讲到了神对他的百姓的要求。就是我们来看，就是这段经文，它一直重复出现的一句话，就讲的是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了。他一讲一段教导之后，一段正面的教导之后呢，就来。一直在重复这件事情。之所以我们要在生活中保持圣洁，就是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他是圣洁的。所以整个19章讲到了一些细节的部分，也重复了很多十诫一些律法中的那些神的对我们的要求和命令。它大体可以分成三类的律法，一个是。可以归纳为圣洁、慈爱和公义啊。所谓的圣洁，其实是在讲说我们说圣洁的意思，它主要是分别的意思啊，就是你要分别出来是专门归耶和华为圣的啊。关于讲到了一些守安息日，然后呢，不可拜偶像不可交鬼，不要用法，不可用法术，不可刺身，就是说和当地的这些异教徒，就是外邦人的行为呢，要能够分别出来。然后也讲到了孝敬父母，其实都是十诫里面的啊，也讲了，特别讲到说，你去收割这种田里的时候呢，或者葡萄园的时候呢，要不要全部的收干净啊？就是有一些掉下来的就掉下来，不要再捡了。所以这里特别强调说。这些是留给穷人和寄居的，就是讲的是有这种慈爱和怜悯。也第一次提到了这个要爱人如己。特别规定说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就是对那些特别讲的是你听不到的人，你去骂他，这个是一种。非常神不喜悦的事情。17节特别讲的说，讲到你心里的这种状态就是我们看到律法里面很多方面是在讲要求你的行为，但这里特别讲的是你心里面不能够恨你的弟兄，总是要指摘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尤其指摘，就是要坦诚的讲出来他到底哪儿得罪了你了。就是不能够心里的暗暗的仇恨，其实这种暗暗的仇恨的时候呢，最后可能会发展成一种更大的一种罪出来32节也特别讲到说要尊敬老人这也是我们华人的一种文化传统，就是对那些。跟那些长者讲话的时候，就这个你不要坐着讲话，你要站起来啊。有人长者跟你讲话的时候，还在那坐着，这是不对的啊。这个是这个圣经里面也讲了，就是要尊敬老人。后面又讲说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所以37节也在总结，就是说你们要谨守遵行为期的律例典章，我是耶和华。也讲到这个公义就是审判的时候你不要偏袒。然后呢，跟人交易的时候呢，也要做到公平公义。20章重复最多的实际上他讲的是这些，你总要治死他，然后从民中剪除啊，其实讲的是一种很严厉的那种刑法，就是讲的那些神对这些悖逆神的律法的这种刑法。就是讲到了好多种情况，在什么情况下，这些人呢这样的情况，这样的人是要被治死的，而是从民中剪除的。可以讲到一些把儿女献给摩洛献祭的，然后交鬼的，然后讲的咒骂父母的，行淫的、乱伦的等等，就是讲了好多种情况是要治死的。 但这里面讲的很多情况呢，都是他们要去的迦南地那些人、那些外邦人所做的事情啊。所以这一段呢，也是让以色列人呢从这种万民中分别出来。首先，22章就警告说啊，神带领以色列人啊进迦南地，是要逐出当地的那些那些民，那些民呢？是他们做了实在是太多罪恶的事情，神给了他们时间悔改，他们也没有悔改。然后呢，神就是利用以色列人去来去啊执行他的审判，把这些当地的民呢，圣经里讲是把他们吐出来啊。所以，但是如果以色列人进去之后呢，也犯那些人的罪的话呢，哎，这以色列人也会被吐出来啊。其实后面我们看到这件事情也应验了，他们被巴比伦人给掳到那个巴比伦那边去啊，所以这也是在警告以色列人。那后面也讲到说，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民。所以整个这段教导是让以色列人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呢，要让能够与万民有分别。我们前面讲到圣洁的第一个含义，讲的是分别为圣，就是要分别出来，从你原来的那个地位上，从你原来的那个环境里面，要分别出来，要归专门归给耶和华为圣啊，这是分别为圣啊。所以圣洁的第二个含义才是说你干净为圣啊，可以与万民有分别，这是圣经的一直的教导我们来做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作为基督徒，你做的事情不能够让人看不出分别了。你做的事情让人看不出你是个基督徒的时候，哎，这个就很危险了，就说明没有与万民分别了。所以，我们看立位记，哎，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就是让我们能够跟万民分别出来，就是神的子民应当与众不同。应该遵守神的命令，然后呢，在这样一个罪恶的世界当中，能够做光做盐，能够看出自己跟周围的人不一样。至于我们的生活，我们表现出来的和那些不信神的人是不一样的，这样我们才能够显示出是属神的人。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也教导他的门徒也是教导我们说，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所以神并没有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而是在这个世界上来去继续为神做见证，然后呢，为神去传播他的福音。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能够被这个世界所同化，就让人看出来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但这个，我们跟这个世界表现得非常和谐的时候，哎，这个事情就很危险了。21到22章是专门讲到了对祭司的一些要求啊，就说祭司呢是很特别的一群人呢，当时在以色列人当中，所以21章第4节特别讲到说，祭司既在民中为首，就不可从俗沾染自己啊，就是祭司，他是一个很特别的意义啊，就是他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就他在神面前是代表人，那在人面前呢是代表神，所以这样的人呢，神对祭司、大祭司有一个特别高的要求，就是对他们要求是比一般的民众是要更高的。所以这里面讲到了他们在洁净上，在很多的行事为人上呢，都有一些特别的要求。后来呢，17节里面也特别讲到说，你告诉亚伦说，你是他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近前来献他神的食物啊，就是讲的是，凡有残疾的，无论是瞎眼的、瘸腿的，什么塌鼻子的、肢体有余的，什么蛇脚、蛇手的、驼背的等等，讲了一些很长的一段，就是说那些 有残缺的人这样的人呢，有残疾的都不可来去献祭给耶和华。但是又讲到说他那些神的食物制胜的他是可以吃的，只是他们不能够到坛前去来做一些侍奉的工作。当然，从这样的教导来看，在尤其是在我们今天就是我们觉得好像是对这些残疾人有歧视所以呢，如果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其实不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我们刚才也讲了，祭司是。在人面前是代表神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的话呢，这个祭司呢，他既然是代表神，他就应该是完美的，就是这种明显看上去的这种残疾呢，显然是不可以的。所以这并不是代表对这个有残疾的人的一种歧视，乃是讲的说一个到代表神的人，他要是完美的，这个完美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其实都不是完美的。但是呢，就是要避免那些看上去就是不完美那种有残疾的人。就是圣经里面是多次提到，神是特别关爱、特别的去怜悯那些弱者、那些穷人、弱者，其实也包括那些有残疾的人。其实神是爱他们的，只是说在侍奉神这件事情上，还有一个很高的要求，我们要从神自己的完美。从神的自己的荣耀上去来去理解这件事情，不是代表神不爱这些人。所以你看到说神让他们去允许他们去吃那些圣物，这个本身是代表神他仍然是爱他们的。还有22章里面有很长的篇幅就讲到了对吃圣物这方面的一些一些要求讲了很多的条例是，16节总结说，免得他们在吃圣物上自己罪孽，因为我是叫他们成圣的耶和华。就是这些祭司，你有特权，你可以吃这些有些祭物你是可以吃的，但是呢，你不能够因着这个特权你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你要知道，你要是存着，你是仍然是神的仆人。要去存着一个敬畏谦卑的心，按照神的规定来去吃这些祭物，吃这些圣物，不要因此在上面犯罪。然后后面就讲到了这个献这个祭物其实从22章的17节，就是在后面这一段讲的这个献祭物这一段，并不。只是针对这个祭司他自己献的祭物，其实也是包括所有的以色列人就是说你献上的呢必须是最好的，就是这个要没有残疾的公牛、绵羊或者山羊这样的才蒙悦纳。所以讲的说你献给神的人必须是符合2个条件，一个是你甘心献的，当然我们知道5祭里面有3个祭是。你甘心乐意的这种献祭是你自愿献的，然后有2个祭是必须献的，就是这个赎罪祭和赎愆祭是2个，是因为你犯了罪，所以你去献祭这两个是要求的，是必须献的，而前面3个祭实际上是这个你自愿献的，所以这里面就是说你要是甘心乐意的，然后你献呢就一定要献上最好的。只有是这样的话呢，才是蒙悦纳的。就说只有是这样的奉献，神才是接纳的。就是我们献祭的时候，你心里就要知道说，你献给这位神，他这个神是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你知道说这个神他是有完全的圣洁、完全的荣耀，是造我们的主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他配得最好。所以圣经里并没说，你一定是献的最多的就是所以在我们后面看福音书里面讲到这种寡妇的2个小钱就是2个小钱并不多，有很多人献的比他的钱献的更要多，但是耶稣专门来去称赞他，讲的是他是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所以 它关键是看你的心是什么呀？你有一颗敬畏神的心，你一颗甘心乐意的心，你把自己最好的献上去了。你不是说你是一定献的比别人多啊，是关键你的心是怎么样的。第31到32节是一个总结啊，说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诫命，我是耶和华，你们不可亵渎我的圣名，我在以色列中却要被尊为圣。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神一直在重复之间这句话，就是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是神从万民当中拣选了以色列人，让他们能够分别出来。所以，我们自己在生活上，在我们的信仰上，要能够分别出来。23节就讲到了一些节期的规定啊，大家注意看第2节，他讲的说这个节期并不是人的节期，说你小于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啊，这是一个属神的日子，就是这个日子也是从我们的时间中要分别出来的，这是都是属神的日子啊，不是说我们这不是人的日子，是属神的日子。所以在23章里面，神给以色列人有规定了7个节期啊。并且是宣告为圣会，其实圣会就是分别出来，其实就是要是当安息日来守的，而神拣选这些日子来去遵守他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去那个日子里面，你要全心全意的去接近、去亲近神。因为神不是说让这些日子就是你当成一种风俗。去来过啊，就是关键是你在那些节期里面，这些节期的属灵的含义是什么？用心灵和诚实去来守那些日子啊。首先，第一个就讲到这个安息日啊，安息日是非常重要的日子啊，所以讲到说工作6日，然后第7日当成圣安息日啊，就是安息日，神也特别强调说它是跟以色列人立约的这样一个标记啊，就是说。当你守安息日的时候，其实你是在显明你是属耶和华的。然后后面就是这个逾越节和无酵节啊，这个我们在出埃及的时候都看到了啊，就是这个是每年的正月14日的黄昏开始，它是纪念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啊，就是在门上抹上那羔羊的血，然后那些灭命的天使就逾过去了，从这门上就过去了，不会击杀那长子啊。所以这个逾越节是纪念那件事情。然后无酵节呢，它是紧接着逾越节过的，所以逾越节和无酵节两个是连在一起的啊。无酵节是7天，然后呢逾越节加上1天，所以两个合在一起是8天。这里面也讲到了一个初熟节啊，初熟节是叫正月16，它实际上也是在无酵节里面的啊，它是无酵节的重点的一部分。那后面也讲到这个五旬节，五旬节它是又叫七七节啊，它是在逾越节之后的50天，其实就是这个就是3月初6了，相当于啊，就我们读新约知道说。教会是在五旬节那天诞生的，所以这个五旬节呢，它也是要连着守7天啊，就是它是庆祝这个收割啊，所以那叫收割节。所以在五旬节这个22节里面特别强调说，你们在地方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啊！我们也前面也看到这个教导了，就是在这个过五旬节的时候，你庆祝这种收割的时候，也特别讲到这一点啊。所以这个五旬节不仅仅是来感谢神所赐下的这一些田里的出产，也是庆祝收割，也是在这个时候要顾念穷人和寄居的，也是。要让人有神的怜悯。那后面就是这个吹角节是7月初1日啊，所以讲说特别守为安息日。我们在后面的民数记里面也会接着讲吹角日它要献祭要做的事情。所以有一个 公用吹角日，实际上是因为在后面紧连着就是初也七月初十的这个赎罪日啊，就是我们说赎罪日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日子啊。所以吹角日也是在提醒人说，马上就到这个赎罪日啊，人要去反省，来到神面前来去认罪啊。所以七月初十呢，就是这个赎罪日，我们前面也讲了是最重要的一个日子啊。这个大祭司可以一年只有这一次来去进到至圣所里面啊，来去到神面前来去赎罪啊。那第七个就是这个祝棚节，祝棚节呢是7月15日，就从初月15开始啊，它一共也是守7天啊，这个是也是纪念，就是你要住在这个帐篷里面去纪念在旷野时住帐篷的这个日子啊，也特别讲到说第一日要拿树上的果子和松树上的枝子，然后呢在神面前来去欢乐7日，说你们要在棚里住在棚里7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你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每个神事力量的节期都是有意义的，都是来提醒以色列人讲到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其实都是这些节期的设立其实目的就是能够让人去亲近神。24章，它其实首先是讲到，这个灯啊，就是它首先是讲的说这个灯呢必须要常常点着，就是永这个不能灭啊，一直是要着着的，用这个青橄榄油来去做这个燃料，这个灯啊，也讲说要世世代代做永远的定律啊，也讲到这个关于陈设饼的一些教导。然后后面就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有咒诅神、亵渎神圣名的这个事情发生了。这个事情的起因呢，是有一个人呢，他的母亲是以色列人，他的父亲呢是埃及人。他这个人呢，跟其他人争吵的时候呢，说他亵渎了圣名，并且咒诅。然后这时候呢，就有人把他送到摩西那里，然后把他收到监里面去。求问神，然后看看神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然后神就对摩西说：“把那咒诅圣名的人带到营外，叫听见的人都放在他头上，全会众就要用石头打死他。你要小于以色列人说，凡咒诅神的，必担当他的罪哦。”所以这个刑罚是很严重的，但是也是违反了十诫啊。所以你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啊，咒诅神这当然是一件不可原谅的一件事情，可以从这件事情的处置上也看出神是看重他的圣名和他的荣耀的，他不允许有人有丝毫对他的尊荣有侵犯啊。所以这个就是说，你平时不敬畏神的时候就可能就在很小的事情上就能表现出来啊。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平时就应该有一对神培养这种敬畏之心呢，就是在很多小的事情上你要去注意，这个以免我们干犯到神的圣洁和他的尊荣啊。我们知道说神是至大，这可谓至荣耀的神，我们不可有丝毫的这种亵渎和不尊重。25章。就讲到了这个安息年和禧年的一些规定。这个安息年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是安息日的一种延伸呢，就讲到说，这个6年你耕种田地、修理葡萄园、收藏地的出产，第7年地要守圣安息，就是像耶和华守的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一落自长的庄稼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要摘取葡萄。这年地要守安息，就是地在安息年所出的要给你和你的仆人， 婢女、雇工人并寄居的外人当食物，这里的土产也要给你的牲畜和你地上的走兽当食物，这是安息年的规定啊。就我们看安息年的规定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注意说，这是好像是让这个第七年这个地要休息啊。我们有时候容易理解说，这个耕地休息一年，它第二年的出产会更多。但是这件事情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啊，他这里讲到说，你这一年的时候你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啊，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他的工作就是这些啊，也就是说那一年地要休息的时候，其实人也是要休息的，那你人去做什么呢？我们去后面去读圣经会看到说，哎，在安息年，以色列人要让他们去学律法的，要让他们好好去学习神的话的，所以这个安息年。不仅仅是地的安息，让地休息。其实地休息，并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实际上是人的休息，并且它不只是休息，而是说你这个时间你去做什么，其实，而是要拿来亲近神的。所以呢，所以这里讲的说，这个安息年，并且里面它是有信心的成分的。我们读20节说：“你们若说这第七年我们不耕种，也不收藏土产，我们吃什么呢？”对啊，这个问题也很显然嘛。我这一年我什么都不做了，我又不地里我也不收了，那我怎么吃呢？所以神给他们有一个应许，说：“我必在第六年将我所命的福赐给你们，地便生3年的土产。”第八年你们要耕种，那第七年你没有，那么你第七年你吃的肯定是第六年剩下来的嘛。那你第八年你开始种地，那时候也没有收成，所以你要等到年快结束的时候，你才能够新的粮食才会下来。所以第八年你们要耕种，也要吃陈粮。那相当于第七年、第八年你都是在吃第六年神所赐下的额外的这种土产。然后，这等到第九年生产出来的时候，你们还吃陈粮，就是这个过程中，它实际上是有信心的部分啊，是有这种完全信靠神的部分啊，就是说这个有一种信心的锻炼。所以神这里特别讲的是，我们守安息日，守安息年，更重要的是，就是说。你是要依靠神，你的安息是从神那边来的。25章还讲到了这个禧年，这个禧年呢，就是7个安息年之后的那一年，就是第50年，你们要当做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成为你们的。禧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各家啊。就是我们来看这个段规定，其实它里面讲到了很多这个细节的部分啊，特别是包括它包括了一个是这种你的财产，包括田地啊、房屋啊，也包括了那些为奴的。就是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神的这些规定。它是让我们看到神的主权的，也有神，还有神的恩典。就是禧年也称之为耶和华的恩年，也就是无论你的地产、你的房产，还有每一个人，他的真正的主人是神，这是神的主权。所以在第50年，神设立禧年的规定，就是让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田产，也拥有自己的自由，这是神的恩典与赦免的日子。你之前，你可能，你不管你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也可能是因为你经营不善，或者你做了错的事情，你这个把自己给卖了，成了别人的奴隶了，或者你把你的地卖出去，把你神本来赐给你的这种财产，你都给卖出去了。但是到50年的时候说，你是可以，你可以重新得自由，然后是可以得回来的。所以一个人的一生。对大部分人而言，我一辈子我可能只能经历一个禧，就是这个，当时的按照当时的寿命而言，你这个你 一辈子只能经历这样一个禧年，但是在那一年中，你会经历到神的赦免，经历到神的恩典。所以后面他特别强调说就是那些以色列人，你去成为别人的奴仆的时候，特别讲到说，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不可卖为奴仆，不可严厉的管辖他，只要敬畏你的神。就是这个话题是讲的那些主人说你那些有些以色列人，他买了其他的以色列人做他的奴隶的时候，哎，这个神说规定禧年的时候，这些人必须要回家的。所以到了禧年，他的儿女要离开你，一同出去回归本家，到他祖宗的地业那里去啊！他们要得释放、得自由的，因为神特别强调说他们是我的仆人，这就是神在强调他的主权。就这些是神的选民，神特别的拣选的这些人啊！所以呢，所以禧年本身代表着有神的主权和神的恩典与赦免。所以我们说禧年也是在。预表耶稣基督的，他最完全的实现是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我们在路加福音里面看到耶稣第一次讲圣经的时候他就是读的以赛亚书的一段经文讲到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第26章他首先讲到了跟神的关系就是讲到一些敬拜神的一些原则就是你不可做什么虚无的神，也不可雕刻偶像等等，不能向他跪拜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其实26章整个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讲到1到13节讲的是顺命得福就是说你遵守神的命令。按照神的律例典章去做事情的时候，神必然会赐福到。讲到说，我要与你坚定所立的约，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在讲说，你遵守神的命令的时候，你就可以得到这样的祝福，神就会在我们中间行走。然后接下来这一段呢，14到39节呢，就从反面来讲说，那些不遵守神诫命的人神会怎么样的处罚他们所以14节一开始就说，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的诫命，厌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不遵行我一切诫命，背弃我的约，我待你们要这样。后面就讲了一大串怎么来去这样的一个什么样的后果。而讲了这一段之后，其实后面。这章结束的时候，就是40到46节，我们又看到有神的恩典。哎，整个这一章，其实你会看到神他有他的公义，就是说你遵守神的命令的时候神与人同在，这些人是蒙福的人。当你背逆神的命令的时候呢，就会遭祸。这是表现出神的公义，但是在神的公义当中。有神的怜悯，被神，所以40节说，你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的祖宗的罪，就是干犯我的那罪，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我所以行事与他们反对，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那时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我要纪念与雅各所立的约，然后呢，讲的说我在仇敌之地，我却不厌弃他们，也不。厌恶他们，将他们进行灭绝，也不背弃约啊。他是讲的是神对这样的人呢，一个人悔改认罪的时候，神仍然是纪念跟他们的先祖所立的约。所以看到神的慈爱和神的信实了。第27章，他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一个人你去，向神去许了一个愿，你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说你小于以色列人说人还特许的愿，这个特许的愿，它是一个 你甘心乐意的向神许的愿，比如说我向神许一个愿，说我要献上我自己，然后去侍奉神，怎么样啊？所以前到1到26章，其实都是在神吩咐以色列人，你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要做这个，要做那个。其实后面27章这一段，讲的是说人就说。人的一种心里面的对神的态度，就是你跟神许了愿了，那你要去还这个愿，就是你要去执行这个愿。所以他第一段讲的是说你许的这个愿是呢，我把我自己要去献给神，所以讲的是被许的人要按你估的价格来去归给耶和华，按照你的价值啊。其实后面这一段都是在讲说你怎么去估你的价，你这个你的价值啊，其实讲的说这个人他没他把自己本来是要应许要许愿给了耶和华神，他可能做不到了，说你要用金钱来去弥补这个，然后说你许的是牲畜的话呢，就是献给耶和华为供物的。这个呢，就说你已经许了这个愿了，也不可改换，也不可更换，也是要按照这个估价来去你要是要赎回的话呢，就按这个价值以外加上1/5呢，才能赎回来。就是你已经许了，要献给神了，那就给了神。如果你改变主意了，那我就想要拿回来的时候，哎，那你就要让祭司给你估一个价，另外再加上1/5才能拿回来。其实这个就是讲的是你奉献要是心甘情愿的，你。既然你给神许了这个愿了，那你就要进行，你要叫完成这件事情。那么后面讲的是这个关于这个房屋，如果是还有土地都是有一些规定了，都是讲的这个加上1/5。后面讲到这个牲畜中投生的这个投生的你不能拿来再去向神许愿了，因为神已经讲了，这个投生的就已经是属神的了，这个已经属神的了，你不能够再。拿来说，哎，我这是来许愿来去归给你啊。然后是28章里面讲到说，一切涌现的，就是人从他所有涌现给耶和华的，这个涌现的其实就是说，还是讲的是我已经说我承诺说，要是给了神的，就已经给了神的了，就说这个呢。就说你要永远的归给神的，这样的就说不可卖也不可赎，凡涌现的是归给耶和华至圣，凡从人当中当灭的都不可赎，必被致死。其实这个当灭的和涌现的原文是一个字哦，就是这个已经是永远的归给耶和华的这个部分呢是不可赎的。其实到后面30节，就是这段结束的时候这个是。他讲的是，他跟前面讲的这个甘心乐意的奉献呢又不一样了。就是这里讲的这个11奉献是当纳的，所以讲到说，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还是树上的果子，1/10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这个是当纳的，这个不是说你心里想献就献，不想献就不献的这种。后面这个讲的这个11奉献，实际上是讲的是你当纳的，这个是必须要给的。这个是利未记到最后34节是个总结，这是耶和华在西奈山为以色列人所吩咐摩西的命令，这是一个总结所以我们利未记看完了，我们就来总结一下，就是利未记。不太容易懂，就是一方面呢，很大一方面就是说讲了规定的很多事情是我们今天所不熟悉的，就是并且我们今天也不需要很多事情是不需要做的，所以我们也有时候也不太用心去读，用心去理解。但是我们看《利未记》的时候，它其实是很重要的一本书我们也前面也讲到说，在摩西五经中，《利未记》占据了最中间的位置，实际上是前面的。神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后来建会幕，其实最后的落实最重要的还是在立位记里面让以色列人所做的那些事情。就说我的会幕建起来了，神要跟人同在，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才能够跟神同住呢？ 那其实立位记教的是，就是我们才怎么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去。所以这里讲到了献祭的制度，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就是说救赎的真正的这种含义啊。尤其是我们啊，正好这周呢，我们是周五有这个纪念耶稣基督受难，然后呢，今天我们是庆祝救主复活。其实我们这个时候来去思想，在立位记里面讲的这个献祭的这个制度，我们能够更加理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这个死，他以此而永远的担当了人的罪，把自己当成祭物来献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啊！我们就知道说，耶稣基督为什么必须他要死在十字架上，为人来流血舍命，其实他就是担当了那个献祭的替罪的无论是牛啊还是羊那样的职分。这利未记也让我们看到说我们。罪有多大，我们没办法到神的面前去，因为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是污秽的。但神跟人设立了这样一个条例，就是让人能够借着献祭这样一种途径，能够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去。这里面有神的爱，神的恩典，而这件事情最终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所以就是你要去看到这件事情有神的爱和恩典，然后呢，也教导我们如何和神恢复关系，也教导我们说。如何与神同行去过这种，讨神喜悦的这样一个圣洁的，从万民当中分别出来的生活？所以，我们读利未记的时候，一定要去看到耶稣。这个是读利未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讲的是这些事情的本体都是基督啊。所以，这些做的这些事情都是预表耶稣基督的，这个是很重要。再一个就是我们来去这两节经文，我们前面也看过了啊，就讲到说神的心意是什么，讲到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然后弥迦书也告诉我们说，神岂喜悦？献祭的公羊，万万的油和嘛，他向我们所要的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就说我们读利未记的时候，一方面是来看到耶稣基督，再一个就是要去理解神规定这些条例，它背后真实的心意是什么。它其实让我们能够去顺服神，去听神的命令。然后呢，真正想我们想要的是，还是让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不是只是那些宗教的行为啊。其实，通常那些宗教行为，还是你的心里面有一个真正敬畏神的心，你才去做那些事情。如果你没有心里面没有的话，你心里是错的话，你那些事情再做的再多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从利未记，一个是看到耶稣，再一个就是看到神设立这些规则、这些规定条例的，他真实的心意是什么？就是让我们能够真正的从这个世界上分别出来。来做专属归耶和华为圣的他的子民的。好，我们下面就来看一本新的书了，就是这个《民数记》啊。我们摩西五经呢已经读到了第四本书，我们可以稍微复习一下，讲的这个每本书的主题是什么。《创世纪》就在讲创造与救赎啊。其实我们严格来讲说，神的救赎，其实我们现在看的部分仍然是在讲神的救赎。其实不管是创世纪，它后半部分是讲救赎。其实神创造完之后，然后始祖犯罪，从那个犯罪之后，后面所有的圣经都是在讲救赎，都是在讲救赎。啊，出埃及记显然讲救赎，神把以色列人从里面救出来，带出来，从埃及出埃及，然后呢是救赎。但神救赎真正的目的就在出埃及里讲了啊，你要是做。要去做神的子民，那利未记是在讲说如何亲近神，如何做神的子民。然后民数记它是在讲旷野的漂流，其实它其实也是在讲说神选民的挣扎与失败啊，讲的是神的选民以色列民他们在进迦南之前，他们的各样的这种怀疑、试探、不信，然后呢？他们的挣扎与失败，所以在引来了在旷野的漂流40年啊。然后《生命记》呢，是摩西在临终之前呢，对以色列人再次重申爱的命令，再次来去 把神的心意来告诉啊那新的一代以色列人，就让他们在进神的应许之地之前，在最后一次来给他们讲这个神的心意啊。那民数记的主题，它就是在讲旷野的漂流，就记载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这40年的这种经历啊。这14章34节说：“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就是他们本来已经到了迦南地的边上了，马上就要可以进去了，就是那是，就是他们结果那些探子进去之后呢，现在不信神了。对神有怀疑，所以引来神的愤怒，就带来这个旷野漂流。所以它的希伯来文原文的书名本来就是在旷野，所以我们中文英文名字就是 Numbers，就我们中文也翻成民数记，其实都是用了，其实是译本的这个翻译。因为民数记里面有在1章和26章呢，就记载了一次这个数这个民的人数啊。因为民数记它按照这种地点呢，就可以分成三个大的部分，1到12章是讲的以色列人他在西乃山和从西乃山到加底斯的这段旅程，然后13到21章讲的是他在加底斯和从加底斯到摩崖平原的这个旅途，22到36章就指的是他们已经到了摩崖平原，在那个地方和到了摩崖平原之后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一看地图就会更清楚啊，就这个地图讲到了。啊，以色列人从出埃及一直过红海，到了这个西乃山，然后在这边建立会幕。然后呢，民数记记得是我，就是啊，离开西乃山，啊，到这个加底斯这个地方，就这个寻的旷野。其实我们按照从生命的记载来说，啊，你从西乃山到加底斯这个地方，只需要11天就到了。他们就花了11天就到了加底斯了。加底斯这个地方呢？它已经是迦南地的最南边了，就说你只要从加底斯再朝北走，你就相当于进到神的应许之地去了。就说他本来过了11天，他们就可以进去了，但是因着他们的不信，所以神惩罚他们，他们就在看的这个圆圈啊，就是他们就在这个地方，神让他们就在这个地方转圈转圈转圈转了30多年，然后呢，最后把这一代人就给基本上转没了。然后呢，他带着他们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去到了摩亚平原，然后过了约旦河去攻打这个耶利哥。所以这个就是民数记讲的，主要是在离开西乃山之后，这个发生的这段旅途。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几次提到了这个民数记啊，就是民数记，因为讲的是选民的挣扎与失败，所以新约圣经是用民数记的记载的这些事情来去警戒后人，也包括我们今天的我们啊属神的儿女。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特别提到啊，说这些事是我们的鉴戒，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悦的人，所以倒闭在旷野，然后叫我们引以为戒啊，讲说你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所贪恋的；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因为这里特别讲到说，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这个是献金牛犊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啊。说他们也不要行，不要说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啊。说一天倒闭了23000人啊，这个就是那个也讲的是一个支派，就是死了那么多人。有这个奸淫的罪哦，然后也不要被试探哦，不要发怨言。然后希伯来书里面也提到了这个民数记里这些人，就讲说他们祖宗试探我观后的作为有40年之久，讲的是神在怒火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犹大书里面也提到了这个民数记里的一些事情啊，讲说他们出埃及，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但是我却仍然要提醒你们。后面又提到了这个巴兰呢、可拉呀，这都是在民数记里面所提到的。所以民数记的时间呢，它是发生在会幕建立起来之后啊。出埃及记里面讲到他们就是出埃及第2年的正月初一，这个账目建立起来，然后之后呢，其实神就启示摩西，就说献祭的这些事情啊，所以到了 2月初1的时候，其实就是在他们开始这个献祭啊，这些高灵祭司啊，然后第二年2月20日，就是他们20日离开这个西乃山，然后前往这个继续朝前，就开始要去迦南地了，就到了这个加底斯这个地方。毕竟后面就记载到了《大明书》记里面20章就记载了你出埃及的第40年，就是到正月那个时候已经是40年了。然后米利暗代表的是先知啊，他在那边死在那边啊。然后讲的是5月初1呢，这个祭司啊，这第一位大祭司亚伦死啊。可以到《申命记》一开始的时候讲的是。出埃及第40年10月初1，然后摩西讲这个生命记，就是就到了摩西生命的尽头了。就是摩西过世之后，他们为摩西守灵30天，然后他们在新一代的领袖这个耶稣亚的带领下，他们进埃及。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个民数记啊。民数记第一章就讲的是来数点这个人数，讲的是2月初1日让他们去守，就是他们花了20天的时间来去准备，然后后面就离二十的时候他们离开的啊，所以特别讲到说，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数点，照他们的军队数点。所以圣经里面描写这个神的选民的时候，经常用军队或者精兵来描写他们。所以出埃及的时候就已经讲说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就出来了，所以民数记是这样讲。后来在以西结书里面也讲到说，这个用这种枯骨复活的意象，这他们会成为强大的军队啊，就值得神的选民重新兴起，然后要成为强大的军队啊。到新约里面也讲到说我们是。耶稣基督的精兵，然后以弗所书里面讲到，我们要穿戴全副的军装啊，只有军队、军人才可以去穿戴这个军装，也都是讲我们是耶稣是神的军队啊。所以圣经里面并不是让我们要去，就只在那边悠哉悠哉的去享受神的恩典，而是说我们要成为为神征战的军队，成为神的精兵啊。所以呢，我们也要去反省啊，说我们是没有有没有做到像是那军队啊，要去为神征战。所以最后统计出来的人数到第一章统计了一次，26章也统计了一次人数。其实总人数上讲呢，并没有特别大的变化。但是我们要看到一点，就是说26章统计的人数，统计那些人已经和。第一章统计的人是完全换了一代人了，就是人数虽然差不多，但是人已经基本上完全不一样了。第一代人留下来的就很少几个人啊，大部分都已经是这个新生的一代了，就是旷野漂流几十年那一代人都已经死了啊，是新的一代成长起来。这里面变化最大的像就是西缅，你看他的人数减少了一半还多啊，我们后面会读为什么他们的人数会减那么多啊，这个。12个支派里面，人数最多的是这个犹大，他是最多最大的一个支派。所以第二章就讲的是他们怎么去扎营啊，就讲的是以色列人要归自己的道啊，这个字很难读啊，就是我们你说听评书，就是这个大道旗，就是指的这个道啊，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每个支派有自己的一个旗号，在那里面要去扎营，他基本是。以会幕为中心，从4个方向去扎营啊，然后走的是这个立位人呢，是在正中间啊，是在这个营地和会幕周围的，是立位人，他们在正中间，他们侍奉神的人。不是他们走行军的时候，是祭司抬着这个约柜走在最前面啊，然后呢，犹大支派他是跟着他们的，然后其他的是另外是一个支派是按照东西南北这个方位依序前进。然后立位人是抬着会幕和器具走在中间啊，所以对着会幕安营，他其实都是代表说是神的选民，都是围绕在神的周围啊，代表神是 啊，他们的中心，敬拜神也是生活的重心哦。约柜在前面走呢，是代表这个神在前面领路，属神的人是跟着神走路的。所以后面这个约柜走的时候，摩西就祷告说：“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然后约柜停路的时候，摩西会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当中啊。”都是当时，就这张图呢，就代表了这个示意图，就是基本上把第二章和第三章的一些内容就总结出来了啊，就讲的是。还有四个方位，然后朝东呢是行军的方向啊。第一队呢，它每三个支派在一个方向，然后呢有一个做首领的啊，犹大是在第一队里面的领头的啊，然后其他都有一个这样的领头的。然后中间呢是会幕，然后呢这个立位人就是下面的三个就是。戈辖、葛顺和米拉利的这个，他的后人呢，就在这个会幕的这个三个方向啊，在东边呢是摩西、亚伦和亚伦的儿子，他们都是祭司啊，这是他们的这个布局。所以第三和第四章啊，都是在讲这个立位人。其实立位人，神对他们有特别的一个拣选和。旨意啊，所以特别讲的是，我从以色列中拣选了立位人代替以色列中一切投生的立位人要归我。所以我们在前面看到数点人数的时候，立位人是不计在这个去打仗的这群人当中的啊。所以它里面我们讲的六十几万是不包括立位人的。所以在第三章啊里面，他特别数点了这个立位人的这个人数，所以讲到。后面讲的是我是耶和华，你要拣选以立位人归我，代替以色列所有投生的，也取立位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所有投生的牲畜，就是以神给以立位人有特别的一个安排，他们有做一个特别的事情啊，所以要他们要特别归耶和华为圣来去侍奉啊神的人。立位哦，他下面的这个三个孩子的后代哥辖、葛顺和米拉利呢，他们是在啊。安营和起行会做很多侍奉的工作吧，而这个祭司的后代都是这个亚伦的后代啊。这个亚伦和摩西呢，他是哥辖的这个后代啊。所以第三章就是在讲这个立位人。好，我们今天的应用呢，一方面还是从我们立位记里面看到这个从万民中分别这件事情，我们其实需要好好的想一下我们。所做的、所说的，啊，所行的，心里所想的，有没有跟这个世界分别出来啊？就是来帮助我们能够从这个世界上分别出来，完全归神、归我们的主耶稣。再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耶，民数记里面讲耶和华的军队这件事情啊，就神的心意让我们去做神的精兵，做耶和华的军队啊。就是要去胜过阴间的门，然后为主去征战，然后去跟撒旦去争夺这个失散的灵魂啊！所以我们来反省说我们做的怎么样？好，我们接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是你借着立位记，借着民数记，让我们更加明白你的心意。今天也是庆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面荣耀复活的这样一个主日。也求主帮助我们借着立位记来更加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求主让我们一个感恩的心来去庆祝救主的降生，也让我们在生活中从这个世界上分别出来，我们所做、所想、所行的，都是合你的心意，蒙你的悦纳。求主继续赐福我们读经的日子，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荣耀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